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7日，公元2000年11月3日星期五。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驻北京南汉大使洪春勇表示，南汉政府决定将在下年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南汉。中共在几个地区佛学院必修课程进行改革，马克思哲学代替了佛学经典。西藏流亡政府严词批评了郭金龙就继续保持稳定社会和连续打击一切分裂活动的政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根据南韩联合社消息，驻北京南韩大使洪松勇先前表示，将在下年韩国政府一定会允许达赖喇嘛访问韩国。韩国大使洪松勇是在正在北京访问的南韩议会代表团到驻北京南韩大使馆时说这番话的。驻北京南韩大使洪松勇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仅仅是迟早的问题，就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一事还在中国和韩国间的沟通和商议，目前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间的分歧正在化解当中。根据本台所指，今年上旬韩国73个宗教协会的由29名人组成的代表团来西藏流亡政府首府大仁萨拉，邀请达赖喇嘛为了满足10000韩国信众的要求方韩弘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之后在韩国成立了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筹备委员会，并预计时间为今年11月份。今年9月17日，韩国外交部次长潘基文访问邀请达赖喇嘛筹备委员会时表示，今年11月份达赖喇嘛访问韩国时机不适当，但这位韩国外交部官员补充说，政府绝对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也非无限期的等待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南韩。
西藏东部青海玉树几个地区有外国资助建立了一所佛教学院，该学院建立以来不断地遭到中共政府和贡萨甘珠尔喇嘛的强烈指责。根据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引述近期从西藏青海玉树几个地区佛学院流亡到尼泊尔的洛桑简森的叙述发出消息，1998年贡萨甘珠尔喇嘛对该学院学员学习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也就是论述显教的五部经典著作，包括般若、中观、四量、戒律和巨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态度。他指出，贡萨甘珠尔喇嘛向学员表示，你们学习藏传五部大论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相反五部大论中的中观学多了会引起内部纠纷，因此特别是你们中的传世喇嘛必须认清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观，认真学习中文、数学等课程，这样将来才会在社会中发挥出显著的成就。贡萨甘珠尔喇嘛还强调，国家的政治是民族的支柱，生命的一体。贡萨甘珠尔喇嘛控制藏传佛教的行为使其他部分高级转世喇嘛感到强烈不满，董萨缺席等部分喇嘛强烈反驳了中共政府以及贡萨甘珠尔喇嘛的言辞时强调，建立藏传佛教学院的根本性质就是为了让该学院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继承佛祖流传下来的五部大论，弘扬藏传佛教精神，一生行善，普度众生。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弟子，完全符合这个立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流亡到尼泊尔的罗桑简森还指出，今年贡萨甘珠尔喇嘛还发表了一篇长达5篇的声明，在声明中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分裂势力集团，西藏多年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谓的西藏独立是达赖喇嘛故意的无中生有，惹是生非，寻找麻烦，引起纠纷。历史上中国和西藏是一个大家庭，声明中还指出，今年巩萨斯没有一个僧人出逃去投奔达赖喇嘛，今后也不会的。虽然我是个佛的化身，以慈悲为怀，但是为了打击一切分裂活动，我宁愿舍弃慈悲的心情，绝不心软。罗布简真最后强调，就巩萨甘珠尔喇嘛的行为，几个人民感到愤怒，看到以往崇拜的喇嘛与侵占西藏国土的、给西藏人民带来灾难的中共政府同流合污，歧视和辱骂达赖喇嘛，几乎人民感到了愤怒。对巩萨甘珠尔喇嘛失去了信心的同时，看到真心信任过的喇嘛在中共的迷惑下完全堕落而深感遗憾。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六网政府外交与新闻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西藏六网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高龙直舵采访期间，严词批评了新人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弄日前在一次党委会议上就西藏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说法。直舵采访期间表示，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的这一愚重的连续政策深感遗憾。日前中共官方性报刊人民日报应属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的话说，我们将继续保持稳定社会趋势的政策和连续不断的打击一切分裂活动，同时将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西藏六网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嘎龙直舵采访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所谓西藏自治区加大打击黎族的政策遭到广泛的反对，这种镇压政策对当地西藏而言弊大于利，为此不可能达到中共领导所想象的那种稳定局面。他表示，我们希望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能够辨别是非，顺应国际潮流，为丰富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而制定出一套切实可信的政策来。中国对西藏制定的政策完全是出于礼仪，根本就不负责任。中共在西藏轰轰烈烈的搞什么扩大开放政策、加快发展经济的步伐，而因此对西藏生态环境、文化风俗等带来的负面作用从来就没有做过一点考虑。中共搞活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发展经济步伐的主要目的在于从西藏挖取更多的矿物，同时达到更多的中共内地贫困农民迁移到西藏，从而进一步的达到全面控制西藏的目的和全面展开通化的政策。根据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西藏不仅仅处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而且又面临着经济大改革运动。这位政府官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尊重西藏的宗教仪轨和保护文化，光大西藏人民确实拥有基本人权，西藏人民是不会起来反抗的。根据中共组织部的决定，于上个月的16日，郭金龙在继任了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佩苑的衣穴。郭金龙在这个之前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在西藏执政已经待了7年多。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当拉扎为您播送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我的心愿。
第四，内地的工业和各项建设所需的原材料大多来源于民族地区，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中共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77页。第五，国家每年给予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是事实，但民族地区并非 百拿国家的古题，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1956年至1979年间共向国家提供牛肉15万独头，羊肉35万独只。据1958年至1987年统计，泉州共向上调国家统计亩菜 1225.41 万立方米，共交黄金43000多两，纯枣35万多吨，麝香25万多两，白牡165万多公斤。除此外，还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药材、矿产和畜产品等物资。综上所述，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是互助关系，是两个离不开。因此，希望在今后民族宣传工作中，既将汉族帮助少数民族，也要将少数民族帮助汉族和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贡献。1991年2月份，对选拔干部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但改革尚未真正触及党政群体机关用人制度这个关键问题。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确定的因素。各项领导班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保证党和国家各项方针的贯彻执行，能否带领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本人对选拔干部制度改革冒昧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各级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参考。一、具备较高的政治道德觉悟和组织领导才能是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我们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政治上合格，义务上称职，有领导才能，但是值得肯定的，但却有少数政治上不合格，业务上不称职，事业上无成就，水平上无长进，工作上无决策，群众中无威信。更为担忧的是，有些领导干部心目中人民两字的观念越来越单薄，虽说这种干部数量极少，但他们以权谋私、雄功废私的歪风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可低估。现在群众的党粉社会分歧有缘起，甚至有麻即清洗，这与少数干部的官分不正有关。许多党外群众说共产党出现了腐败分子，不就是指的上述这些人吗？因此对于上述这类干部，以我之见，我们应该尽快的下最大的决心，排除万难，知难而进，坚决撤换下来。只有这样，我们的真干才能深化，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的党的形象才能恢复原模。我们搞改革不怕有失误，不怕犯错误，怕的就是治错不久，治错不久。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下面再通过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驻北京南汉大使洪松勇表示，韩政府决定将在下年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南汉。中共在吉布地区佛教学院必修课程进行改革，马克思哲学代替了佛学经典。西藏流亡政府严词批评了郭金龙，就继续保持稳定社会和连续打击一切分裂活动的政策。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
喂，看到的呢？感谢大家，早安民众，喂。